好，欢迎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高雄市管乐团的对话音乐之音乐术语哦。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又来到了访谈类型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这个义起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吴维维。Hello， 维维。
Hello， 大家好，还有轩宏好。
嗨 ，OK， 嗯，没有，是我们很荣幸哦，我们今天很容易能够邀请到你们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缘分啊，真的。就我今天我在准备我们要访谈这件事情，我其实我在思考，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两年前，那时候是在讲那个迷迷村，
对，迷走旅行团，
对，因为那时候我很想去看，可是因为我刚好在对面，我刚好在另外一个节目嘛，然后我就没办法去，然后我想说，嗯，我只是。那个，哎、欸，这不好说，没有想说，有没有想说报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然后可能好像还有一档，我想说要卡那一档，想要去看，然后结果就算了算了，我觉得太危险了，加上我应该还是要留在那边收拾才对，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去，我就想说啊，我还是要去听那个讲座，然后那次就正式的就在那时候认识，然后那时候好像有提到就是那个那一年的应该是。第五届对不对？不平球艺术节
，
对第五届，那时候提到屏东，
对我们那时候到恒春，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嗯、那时候艺术节到恒春，
我那时候觉得真的超厉害的，真的，然后就刚好在今年，然后有机会，然后又可以邀请到你来上我们节目，哦，真的，我这边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呐、啊。
但我其实也蛮开心的，而且其实还真的是缘分，因为我们现在又在同一个剧组里面。其实
对对，真的真的，我觉得其实要说圈子很小，其实也是啦。
对，讲圈子小就有点哀伤，就代表市场其实很小。
对，
我们彼此就是抱团取暖，互相帮助。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有劳各位大家呢，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这个。表演艺术的，不管是当观众、粉丝，还是加入这个整个的大家庭，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啦。这个晚点再来说。其实，因为我刚刚讲到说，其实我很想邀请你，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因为当然那时候，因为可看到 Facebook， 至少在那时候，就至少 Facebook 就知道说啊，在做什么，在做什么。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崇拜，因为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因为认识我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可能大家以为都觉得我好像很忙，然后停不下来，然后可能在我各种场合都会看到我，就不知道突然间今天来主持啊，然后哪天来讲故事啊，然后什么就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在做。然后呢，但是我等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另外一个境界啊。然后真的是我这个地方，我跟各位线上的朋友们讲一下，就是因为像。那个我们维维他是义起的执行长，对不对？那除了义起以外，又有在做教学，然后在演戏，做导演，做制作，做技术，做设计，做点点等等哦，再加上线上平台。
对对对对对，但这其实有个原因啊，就代表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斜杠成这样，这一行真的不好混。
哦，真的真的真的，
这样太辛苦。你看你都种菜了，你觉得我能不多做些什么？
种菜， 对、
啊、
就是你知道那个种菜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录前有聊到，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开始养成一个新的嗜好叫种菜。啊，这个种菜呢，就可以让我呢，就是在疫情期间不至于饿死，就是当菜价上涨的时候，我还可以在我的阳台的小小的后花园的菜来吃。
对对对对对，我刚其实感觉很羡慕，而且我在想说你是不是要分时间种，就是很怕某一个时间把某一些菜吃掉，就一不小心就整个吃光光啊。
我会分批，对，你知道我那时候其实有充满着理想，可是后来失败，我必须说真的失败。我原本想说好，那我要因为我知道那个某些植物，像比如说苋菜，我们今天变植那个哎、欸、变种菜怎么分享，就是苋菜，苋菜好像是大概差不多一个月就可以收成，那当然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营养比较充足的情况下，那时候我就一开始因为我很新手嘛，我想说那我就一个礼拜种一次。在一个月之后，我每个礼拜都有东西可以吃哎，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结果就等我淹没我的阳台之后，我就放弃了。
怎么什么意思淹没你的阳台？
就是因为我就一直在种啊， 然后就一直在
多、
啊、不同的在种，然后而且因为那时候不小心那个什么那个种子撒太多
种子，
然后所以我们还会开始那个分苗嘛，疏苗，
对，
所以我就会再移植到一个新的一盆，
对对对，
所以可能一盆会变两三盆，然后接下来又下个礼拜又再多两三盆，然后最后就说、啊、算了，然后就对，后来就但因为后来现在疫情也比较可以出去嘛，那所以就还是我们还是正常的买菜，然后最近菜价也还 OK， 那就变成是一个嗜好，
就
定期浇浇，
就把它放在那边，
对对对，就当做浇浇花，对，真的，就看那个什么那个慢慢长大，然后定期除虫。不对，我们今天不要聊。
哎、欸，人家他们说一年四季都要有菜吃，我觉得这真的不错。
真的，所以我应该要开始，因为我现在准备要进到秋季了，我开始研究秋季有什么菜适合种。
哎、欸，我认真认为这个很适合给剧场人，因为你知道疫情一波一波来啊，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就是可以吃饱喝足的方法。
真的，我
真的是可以学一下。
我在未雨绸缪，真的。
对你知道你越讲，我刚刚其实已经拿出本子，我要准备记下来，然后。开始想一想我接下来要准备种些什么样可以吃的东西。
没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分享，我们还可以互相分享种子，因为种子很多，
然后整个题目会变开心农场。
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标题改一下，就不要说什么疫情，我们就说疫情下的开心农场，
开心农场。
没有，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真的影响很大啦。那我觉得从去年开始，然后当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的时候，那包含高视馆也好，还是不管整个艺文产业，然后一起相信也有很多节目，尤其像比如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好像也是不贫穷艺术节的下半年嘛，对不对？也会有一点影响。
对，
所以像比如说去年整年度当疫情开始之后，对于微微你个人或者是疫情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当下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开始整个办公室也开始种菜。
办公室是没有种菜，没有发霉的状态了。我觉得疫情整个状况还算，我们算是蛮幸运的。我可以先从去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魔幻的一年，应该这样说，因为我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教书。所以应该讲说这几年来我都是飞来飞去，可能就是一年不知道飞几趟的一个状态。我最夸张其实比如说礼拜六飞去广州教书，然后礼拜三飞回台湾教书，然后礼拜六再飞回广州教书的一个状态，就是飞机认真当捷运在做的一个情况，就一个月四个礼拜我就飞四乘二八趟吧，
太夸张了。这一趟多久啊？
其实因为从高雄到广州很快，睡不到一小时。
哦，那其实也还好。
对，但是你前后还是要，因为你要去机场，
对对对，
它算国外线、嗯，所以你还是提早两小时要到机场报到。
对对对，所以其实花时间花在
不是这个。对，花时间花在这个，然后所以我去年就觉得哇，天哪，我好像得到一个就是很难得的一年。其实我持续飞到我到去年年初，为了不贫穷，我们到了澳洲一趟。澳洲的博斯艺术节，就这一次不贫穷艺术节，我们有邀请他们来做分享嘛，就是他们的制作人来做分享。然后我们到博斯艺术节，那个时候是疫情要准备爆发前，还没有一切都看起来非常的正常，就大家已经知道要戴口罩，但是还没有觉得会怎么样。而且那时候博斯是零，就
是
一个完全没有的。我们离开之后就有一个，我还记得是一个游轮还是什么公主号的，然后就靠在博斯港边，然后立即就爆发了。
哦，
所以很幸运的，其实我那个疯狂的飞行呢，是广州学业结束之后，教完课之后，跟着我的同事，就是我另外一个副执行长，然后我们就飞去了澳洲，中间还什么新加坡转机啊，然后好不容易到了澳洲，然后参加晚艺术节，然后不贫穷艺术节也很荣幸成为里面的产业会员，而且要跟大家讲，我们是来自于高雄。然后没有想到在博斯艺术节，这个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艺术节里面，我们居然是亚洲的唯一产业会员，
真是太猛了。
其实我还发现、这个、maybe 是没有人报名。
可是他是那个这个是申请吗？还是他是去那边就要跟他们
他是申请他没有，事先要申请，然后他会筛选 然后他会寄通知信告诉你说，哎，你入选了，然后你可以来做交流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到他们的center 就是 French center 里面，你可以拿到他们所有的资料，然后就会有人来寄信给你，或者是说，哎，我想跟你交流这样子。所以我们是真的过去交流，顺便看演出，然后挑演出，然后认识人。所以今年度的不贫穷艺术节，如果你们有看到在云剧场台湾的话，会有一个免费讲座，就是博斯艺穗节，我们邀请他们的制作人来线上分享怎么样来到博斯的艺穗节里面做演出。对，因为其实不贫穷艺术节，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它其实我渐渐的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艺术节。所谓去中心化，对不对？
对对对。
好，因为大部分的艺术节呢都是比较是官方主办，在北部以外比较少民间办的艺术节，不是说没有哦，但是比较少。那艺术节通常都会有比较多的比较前辈型或者是比较资深的人去选择一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不免俗会这样，可是我们可能更看到的比较不是作品后的东西，而是在你企划你的企图心想要做这个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然后那它的另外一个去中心化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台湾，同样叫不贫穷艺术节，事实上现在香港正在做演出，
是，
所以香港有一个不贫穷艺术节。那你两年前碰到我们的时候是恒春有一个不贫穷艺术节，
对，
恒春是在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暂停，今年也是所以暂停，因为他们的旅游业整个降低，所以当地没有办法再用民间力量去多付一些时间跟精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就先休息这样子。那今年度的话就是还有再加上日本的密岛国际艺术季的一个合作，
对，
所以不贫穷会在日本这样，所以去年就做了很，其实这个日本的或澳洲都从去年开始做了一个交流，所以澳洲是真的到，然后日本的话是在线上就是讲聊，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慢慢促成到今天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有送了两个平面艺术家的作品到密岛国际艺术季。对，而且密岛国际艺术季据说是日本七大在地艺术季之一，
是，
对，所以还蛮开心的。然后去年一样在广州教书，但我全程一整年哦都是远端上课。
其实这样子是不是也多了一些时间，因为省掉了交通？
蛮开心的、可是其实你习惯飞行的这件事情啊，你突然间没有飞会觉得好空虚哦，好像少掉了什么。
对对，
一开始还真蛮松一口气的。其实
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其实除了打乱，像我刚刚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等一下晚点再来问，就是说疫情除了打乱整个的作息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当发生当下，然后突然间我们大家都在家的时候，明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当下就会瞬间不知道要怎么样继续往下走。
对，我觉得在那个转换当中，你会觉得你的生活突然间好像被人家 reset。
对，其实这就是我刚刚很想问的，就像比如说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我们等一下晚点才会聊的这个不贫穷艺术节。那其实不单单只有不贫穷一些艺术节，还有其他的，不管是制作啊什么的。在疫情发生当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容易感到，我自己啦，我很感到很容易怎么讲，焦虑吗？或者是烦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那个 reset， 你会觉得你好像你很努力的要达到某一件事情，可是你在那一当下，你瞬间就全部要重新来，甚至你可能就直接就是取消。好，那除了如果是单一个节目，我可能觉得那我们未来再办那也算了。可是有些东西我会觉得是长期累积。所以甚至我很想要问的就会是说，那像比如说你们之前办不贫穷艺术节，然后一直到去年到今年，可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会不会觉得因为在这几段时间 的影响，反而让原本持续往上走的一个往前走的那个步调突然间转换了跑道，不知道跑去哪里？还是说其实对，因为有时候我是觉得说当某一年抽掉之后，好像很多的包含观众群啊，然后这些可能圈子啊，我觉得我们自己内部的圈子还好，那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说参与的人， 这件事情好像原本期待说我们每年都做，然后越来越做越不一样，但是今年刚好哎，我们就要重新开始，然后一切重新培养这件事情。
嗯，其实我觉得我去年因为没有办法飞过去广州教书的关系，有一个小暖身，对于线上这件事情，因为必须要在线上教课，并而且我的教课不是只有学科有术科，就是要排戏要演出，
好难哦。
嗯，然后我也在想办法，你知道我第一堂课我就跟所有的学生讲说，很抱歉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我相信你们也是，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试试看我们可以怎么踏出这一步。我就真的把学生当我的创作伙伴，然后我们真的很认真在聊怎么去完成一个作品，透过线上的方式是认真在聊，而且所以他们可能晚上很晚的时候还会微信我说啊，老师你睡了吗？ 我想到一个方法，我们讨论看看你觉得怎么样。那我也很愿意说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会突然间发现很多的会议，然后慢慢的找到一个适合的平台，比如说像现在大家在 YouTube 上面，或我们现在事实上在 Zoom 上面跟大家分享，就是找到一个适合平台，然后在这平台上说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其实有个有不仅是学生，或者是我后来的几个讲座，或我再碰到一个新加坡实践剧场的艺术总监，他也说老实讲我们要处理就是这个框里面的事情，我们没有要处理更多了，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框了，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框是什么，你要在这框里面说什么或做什么。那我你看我手出去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你根本不知道我手在外面做了什么，所以我要处理就是现在框内的东西。那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体悟是，哦对，我们把我们想要说的东西要 frame 住，那怎么去 frame 这件事情，那我就会开始跟学生讨论说你选择哪些是你觉得重要的，你要被看见，我们就开始玩这些游戏，玩这些抛接，玩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就找出一个表演的方法或者是排练的模式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算是一个小小线上的， 我觉得在课堂上是一个很好的暖身。然后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学生，我就跟他们说哎，我很感谢大家可以跟我们走这一招，而且演出还不错，我自己觉得就是 以线上状态来讲就演出真的还不错。好，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后，而且 我一开始就说我们来玩抖音好了，然后学生也觉得很嗨啊，因为我说哎，你们有玩抖音吗？他们就说有，就跳跳舞什么。我说可是现在疫情我们呈现只能就这框框，让我们来试试看。那我一开始在抖音的状况底下，就我还得到很多什么火箭啊还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啊好有趣。那其实会有个互动跟观众之间的关系，其实回到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在想说哎，这个我为什么会开心，我为什么会想要继续说话，我为什么会想做这些东西，就开始想说他跟观众的这个透过这个 frame 住的东西， 我要说什么。所以透过这个暖身之后拉到不贫穷，我就觉得在去年我们还蛮幸运，就是顺利进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思考线上的可能性。
是，
嗯，
所以一切线上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从去年在疫情的时候整个透过教学慢慢累积，然后整个的变形到进化到现在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聊不贫穷艺术节，其实原因也是因为马上不贫穷艺术节香港已经在开始了嘛，那台湾的部分马上也要开始了。
对，
所以而且今年是全部都是线上化，所以对，所以像比如说像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就是我觉得线上这件事情，可是要怎么样再透过线上这件事情能够做到跟现场类似的效果，还是更好笑？因为我想我们对啊，我们自己其实都有一些最近，应该说，尤其是台湾，因为今年整个疫情就突然间封了比去年还要久，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台湾到今年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线上平台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开始做线上节目了。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晚啊，但是这当然也是一个好现象，是大家开始有一些新的尝试。我自己感觉就会是说，线上演出的形式，虽然像刚刚老师这边提到说，那个很多的什么在那个教学的时候，然后跟那个 跟学生他们这样玩的一些事情，其实，但是其实内容上还是很不一样，对吧？
我可以提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做去年也是在学第大四做毕业制作，然后是广州，不是台湾，一样是做毕业制作，那很远嘛，但是毕业制作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就说我们来做线上艺术节吧。
对，
然后我们做了非常多 research， 因为去年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六十几年的爱丁堡跟我身后这个也是要七十年的亚维农哦，其实他们这两个国际性的艺术节都开始必须去面对转线上，不停摆但转线上的一个模式。
是，
那我们去年也不断研究各种类型的线上艺术节，为了我们要去做他们的这个毕业制作这件事情，后来就发现哎，对，大家第一次踏出这一步就会发现这些线上艺术节有一个特色很有趣，就是讲座会比演出多，其一是因为大家根本来不及准备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所以讲座一定会变多。那再来就讲座内容不外乎跟现场跟线上，就你刚刚宣宏所说这些东西其实有点类似，就是这些内容，那我们怎么去做突破类似像这些内容，就这些内容变成在去年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就是科技怎么艺术怎么运用科技这件事情，然后做一个转变。所以去年完全是哇直接转，没有一个太大的过程。然后我们在研究了这些过程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对，好，那我们来先放一些讲座好了。但做了一个小挑战，我们是在腾讯会议上面嘛，因为对，就是那个大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腾讯会议，但是不售票的方式，我们有好几个节目区块，这样有声音剧场。所以声音剧场就是他只要我们做拟音做 foreign，所以他只要戴上耳机，我们一样有一个器材录音室，然后我们一样是现场做所有的声音，跟演出。然后就只有很简单的画面过去，所以它很意识流，很有趣。等于是你一戴上耳机，你就已经充满想象力了。你这个就是剧场，
对，
这其实是剧场，而且我也是现场的一个演出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声音剧场部分，然后还有两出戏，一个是《小王子》，另外一个是我们改编那个日本电影，也是一个日本剧场，就是《咖啡冷掉之前》。这两个演出，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做。独剧，但是有视觉的独剧，就刚好相反哦。真正的演出是只有声音，然后独剧活动是有视觉。那我们邀请马来西亚的大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就讲座类别。那讲座有邀请了，我就想说，既然在线上，我们就来突破，所以跨时差的找了伦敦的朋友、纽约的朋友，然后澳门、上海、香港，然后台湾。那在这样子一个艺术节，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就五天，扣掉前面的开幕式跟后面的闭幕式，顶多就四天半左右，下午晚上的一个节目，共吸引了5000多人上线。
哇、哦，5000多人！
一个毕业制作，一般来讲，在学校内或在外面演出，你除非到很大的场馆，你要塞满。其实都不容易了，对不对？
对对，
而且它只有单一演出，我们是有讲座、有演出、有什么灯光秀，各式各样都在线上举行，然后5000多人，5000加，然后上线。好，
总流量吗？还是单场平均？
就全部总数加起来5000多、那其实这个已经突破了学生的想象力了。那我再讲第二个让大家 surprise 的事情，在那之前，因为我想说，既然要转变线上，那我们就来玩多一点线上好了。我们把一些周边商品放到线上，一样像网络拍卖的方式来做，然后卖包包，然后卖便条纸、卖贴纸、卖钥匙圈这种超级低单价。你猜我们卖了多少钱？在演出前一周，艺术节的前一周开卖，我们卖10000多人民币。
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所以会想要买东西。
对，然后除此之外，因为我们通常不是你要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才会去卖这些周边商品吗？
对对
对。但是呢，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把周边商品当作宣传的一部分。
对。
所以很多，你知道这5000多人，甚至有人留言说，其实我原来只是想要买个帆布包的，然后
就来了，
觉得你这个很有趣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在开玩笑说：“天哪，5000多人，那他们拿1块人民币砸我们，也有5000多块。” 也是不少的收入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
对，那其实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然后也是一个惊讶跟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就是我就发现说，哦，线上它可以玩的东西还蛮多的，而且它其实就是另外空间，我们其实并没有要取代现场空间，这是完全还是不能取代，因为它就是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感受，应该这样讲。
对，
它完全是不同的感受，所以我并不会要去取代。就当大家开始讨论说，线上怎么做像线下一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你都讲线上跟线下了，它怎么会是同样的东西？你怎么去讲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假议题，它没办法讨论。
其实就是不同的舞台啦。或者是对，就可能光场馆不同的场馆就会有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或者不一样的地方做不一样的戏。那其实只是把这个演出这件事情搬到线上来，所以它只是一个舞台上的转变，
或材质上的转变。你就想像我如果今天是画画，我今天用画布画，或者我今天用别的方式来画，那其实它就是转变一种方式。那我就觉得，哎，这转变一种方式还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们在电视上面如果看到公式，或我如果看到其他跟剧场相关的节目的时候，我认为它是剧场，还是它是电视，还是它是电影？
对，因为它录下来了，然后它在播放。对，
它播放。可是我仔细想想，它不会是电视，不会是电影，它就是剧场。或者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里面出现有人在拉那个 fly 啊，或者是有人在跳芭蕾舞或剧场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为什么？因为它是剧场，它是我熟悉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可以辨认得出那个熟悉感的。
嗯，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符号、符码埋藏在这个小方格里面，是我们可以辨认出啊，它我们是同类，然后我们知道在干嘛这件事情。嗯，
哇，这个我觉得线上节目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可以聊，不过因为讲到刚好讲到线上节目，然后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今年应该是七月，对不对？七月的时候，
七月
的时候，对，七月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云剧场带来了台湾。
对，是，
对，那云剧场本来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线上剧场的平台，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带来台湾。我真的蛮好奇这件事情哦，因为当初我听到，就是那时候刚好我们刚好在好像开会的时候，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听到你讲，我说哇，太好了。然后那时候其实就疫情就是刚开始在台湾刚好变严重的那一阵子，然后所有的节目都没办法做嘛，那临时之间要有一个平台马上出来是不太可能的。可是那时候你们很快的在很早就开始准备，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有办法上架。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做这件事？因为毕竟以你们的规模，这样讲对吗？就是说，我觉得艺企的规模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庞大，它是一个小巧可爱的，
对，或者是一个售票公司，或者这个产业的一个什么经纪公司或什么的。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象起来，其实这个人力其实是需要很庞大，因为要处理整个包含什么售票啦，干嘛干嘛的。
对，其实完全是，这件事情的起因呢，就是跟这个线上剧场有点关，线上艺术节有点关系了。其实就在这个线上艺术节之后，我对于线上去做剧场这件事情感到有个蛮大的好奇，我就开始找在亚洲地区有没有人也是这样做东西。然后后来就发现，我不想找偏美术类别或行为艺术类的，就是我是想偏，真的像再把剧场试图把剧场放到线上的这件事情。后来就发现了马来西亚的云剧场 Cloud Theatre， 然后我也就跟创办人接触。那创办人其实很有趣，是两个马来西亚的剧场人。马来西亚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封城当中，所以他们已经封了一年半了。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对于剧场人来讲，他真的只能在现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的剧场，去做演出，去做他的创作或者是演出。那他们两个，一个这两个剧场人，一个刚好身份是工程师，这样，所以他们就凑在一起，开始在想我们怎么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情。有可以就像盖一个剧场一样，我有票口可以卖票，买了票就可以进来看戏，这叫一站式的演出吗？然后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很轻松的能够看戏，依然可以享受剧场里面有的感 感觉。那当然一开始云剧场并不是像现在，如果大家有进到云剧场，或者上个礼拜有听魏武营的皮耶佐拉小酒馆 的那一批观众，你们会发现就是是有观众席的。
对
对，但是在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观众席，跟现在大家看到 YouTube 其实超级像，就是下面有留言啊这些东西的这种方式。那后来就发现不行，我们那个我觉得剧场还是要一种仪式感，所以跟他们接触之后，后来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迟去年就已经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带进台湾？有个很大原因就是台湾一直是一个非常安居乐业、非常没有事的地方。所以当我就是说，因为我的生活是在一个疫情的生活当中，完全是因为我要远端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一推开门出去，所有人都不在疫情的状况内，所以没有人觉得这是该做，他们就会说哎呀那没有用啦，那一下就没了，而且我们也没需要啊，做这干嘛这样。那我就想好，那我就摆心里，那我就慢慢还是默默研究看怎么样去录，未来有机会可以适应台湾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那当然就我不能说是好事，那疫情来了有一个契机，那手上已经准备好，所以我们就 很快速的让它在台湾发生。那也谢谢马来西亚的工程师们，让我很快能够在台湾把它落地。但之前我们在两个礼拜内有一种 crazy 疯狂24小时不断在弄东西的状态，然后在七月中的时候开幕，然后第一档就是泛华独居艺术节，然后上去了大概也差不多要3000人左右，
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光我想象哦，就我们现在可能光开始接触一些线上平台，或者像我们现在在做直播啊，其实我就知道说，如果今天一个平台里面突然间有3000多人涌入啊，其实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可怕的，对吧？
其实是，你知道这个真的就是跟做剧场很像，你知道我们所有，我们是一个有前台跟幕后的团队，这个剧场。它虽然是线上，但我们完全没有机器人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我们的前台是真的要值班的前台，所以当观众 house 要 open 的时候，就是整个观众大门要打开，观众要进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有人是多忐忑跟紧张，每一场秀都是一样的。我们会在观众进场，观众比如说7:30演出，7点观众会进场，我们大概会是在6点的时候会 meeting， 前台会 meeting。就跟所有剧场
跟场馆一样，对，
场馆一样，所以要 meeting， 所以我前台经理会 meeting 这件事情，提醒有所哪些事情要注意，然后接下来迎接观众进场，然后准备第一个 announce 这样子，所以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后台我也会提醒说要 stand by， 那如果遇到直播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更紧张，尤其是后台，
对
对，
因为要切嘛，对不对？
其实不用切，我们是走 time code。 如果大家知道 time code 的话，就是观众进场半小时后，我们就会时间电脑会自动帮我们跳进现在直播的现场，所以就会交给团队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剧场，所以团队就是进到剧场里面做演出。
我就光想象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可怕。那
对，
我刚想起来，我也想好奇到底你们有没有出过什么幕后的小意外。
好，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比较紧张是在泛华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开幕嘛，然后我们其实前面有做职前训练哦，我们有上课，比如说前台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幕后要准备些什么样事情啊，都有上课，然后前台经理要干嘛都上课，然后我们有 call cue 哦。我们真的有5间，我们场馆5间也有 call cue， 对，所以我们会说，好，观众 announce stand by， 10分钟 announce stand by， 5分钟 announce stand by， 这样子就会喊 call， 所以也很有趣。然后遇到的最紧张是，比如说直播连线的时候，在一开始测试 OK， 然后团方突然间就他以为他只要他电脑关掉没差，他等下打开就好。但是你们知道吗？直播不是这么一回事的，他关掉就关掉了，这样子。那时候就我只能说，好险，我们有准备第二组 string key， 就是那个金钥，这样子可以做继续做连，就赶快跳上做连接，然后我们后台赶快改， 快速手速在改所有的规划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事情。那刚才就团方就很自在，我只能说他很自在也很好啦，就这样子，就代表他不紧张。那还有发生过很好笑的事情是前台值班的妹妹，她看戏看得太认真了，很难想象对不对？线上剧场哦，她看戏看得太认真，她忘记她要做的事情。然后他结束后就被前台经理臭骂了一顿，因为我们结束后会场外 meeting， 就跟演出很像，结束剧场关门之后我们场外 meeting， 所以还是会要 meeting， 就是检讨一下当天演出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去注意，还有未来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子。
哇，这样子，如果假设你们之后做到，如果这样是每天晚上都有一档，那很可怕哎、欸。
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
对啊，
一个晚上有两档到三档。
对对对，同时间嘛，那就变成是有一部分人要去顾这个，有一部分要顾这个。
对，然后
你们有
前台经理要双开，
他的电脑应该也要很好哦，没有，就两台电脑，
这两台电脑要双开，所以其实一起的办公室里面哦，有时候值班还真的蛮像值班，像我们昨天走技术排列嘛，记排。然后我是负责那一场的，有点像是场馆舞间，然后前台经理就坐在我的正对面，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的办公室里面，然后两个人就这样盯着电脑，但我们在值班，我们就说好好笑，在剧场值班，但就一直盯着电脑这样子。对啊，嗯，有人在问说，好想知道这样的人力会比实体演出少吗？
哦，
不会。我们前台，你想想看啊，前台有的时候是看演出的状态这样子，基本面上会是三个前台，然后你要想如果有问题后，在云剧场里面有个 question mark， 那点那个 question mark 的时候，它会连到 Facebook 的小编，所以小编那边也会有一个 standby， 所以 Facebook 事实上有一个 standby， 然后场内会有两位这样子，所以总共有三位。然后场馆五间四位，然后再加上技术 standby， 技术在马来西亚那有三位，随时会 standby， 所以其实总共是七位在 run show。
每一档都要，所以如果一天晚上有三档，他可能就人数就爆了。
因为如果前台他可能就双开，有没有经理可能双开？
哦，所以他们就变成是要同时间处理。
他们就会开始看，但是因为有小天使会同时，我们叫前台小天使啦，他就会一直在看观众跑的文字跟东西这样子，对啊，所以还是监看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是确实真的是跟现场非常的像，而且它不会只是一个像是影片，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迷思，就回归到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节目线上化了，其实他就只是把节目录下来，还变成一个影片，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了。其实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呢、欸，哇，真的是时间过得
很
快。
其实我可以讲一个很有趣的、很快速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现在剧场很多人就是录好放上来，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好，这很好，这是你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 OK 的。那我遇到一个也是录播，可是他伪装成直播。对，然后有趣的是，因为我的我们云剧场上面有观众席，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这样子突然间看下面这样，然后说他就跟下面讲话，然后呢，我们才发现观众席有两个是他刚刚故事里面的角色。你知道这感觉是我自己也有看那一场，我自己有点 OMG， 他们在观众席，这是真的有演员在观众席的意思？对，没错，是有演员在观众席。所以他虽然是录播，可是他真的有两个演员在观众席，并且对于现在的这个演角色有做反应，然后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演出啦，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看到那两个人出现的时候，真的是眼泪会溃堤的那种状态。但你怎么说他是现场还是不是现场，很难讨论，
很难说。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创意上面的表现，或你还是可以做很多线上剧场的想象这样子。
是真的。
对啊，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现在陆陆续续各个平台、各大平台其实都开始有线上平台、线上剧场这件事情了。我想直接切入问题，就是 你们的这个云剧场有什么样的特色？我直接这样问好了，因为其实对，就是这个问题是很直白，就是说，要怎么跟他们比嘛？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其实光可能营运上的来说，其实规模就不太一样，
比较大了。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云剧场的里面长什么样子的吗？有机会吗？
好，可以。
不好意思，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看见云剧场这样。那我就等，主人分让我分享一下云剧场的画面，这样这是方便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好好好好。可是因为现在是静止，我分享画面的状态。哇，教高人。
这是线上最常出现的问题。
对对对，现在没有办法分享画面。好，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可以把那个就是云剧场的那个连结啊贴出来。
对
对对对对。
哎，但是因为大家进不了剧场，所以大家先用想象一下，就是当你进到剧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一个像座位一样的东西，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在哪边，然后你可以换头像，然后下面有一个 emoji， 就是。你可以笑啊，你可以拍手，你可以做你在剧场当中的直觉性反应，比如说这边真太好看了就拍手，这边真太好笑就点笑脸。你可以有爱心，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然后，进到剧场当中，除了这件事情之外，还可以跟别人聊聊天哦。当然，那看戏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聊天很麻烦，就全荧幕。然后你也可以使用剧场模式，就是还是坐在观众席的感觉。然后你还是可以有反应。那当然进到剧场当中也会有电子节目场刊，有点像是你在观众进场前半个小时当中，你可以去看看东西啊，翻翻东西啊，感觉一下这演出在干嘛。那云剧场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像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前后台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还是因为我觉得剧场哦，不管是音乐、戏剧、舞蹈都跟一个东西很有关，就是人。就科技在怎么样进步，我觉得人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核心，所以我们还是掌握住人这件东西。然后我不觉得我们变了这样的东西，我就要冷冰冰，我就只剩下某种留言的功能，或某种就是没有办法跟观众更靠近的方式。所以我们试图去找出一种剧场的仪式感，可以跟观众更加的靠近，这个是我们很想很想很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有前台，才会有后台，才会想要去及时的跟观众互动，去解决问题，然后陪伴观众，也陪伴创作者，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或夜晚，这样。
哇，好感人哦。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分享。我常常觉得科技跟艺术很像超人跟路易斯。超人。当他是超人的时候，路易斯其实不大认识他的，但他必须转换一种身份，路易斯就会认识他，那个叫做克拉克。
嗯，
他必须有一个语汇是能够跟路易斯沟通的。
对，
所以当路易斯慢慢，他会让路易斯慢慢知道他就是超人本人。
嗯，
所以他们就会在一起了，他们就可以一起飞上天空了，他们就会让路易斯就不再会害怕飞翔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线上剧场的出来，我觉得就像刚薛宏讲，我觉得他需要时间。
对，
我们可能必须要先转化成为克拉克，然后我们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大家一起在上面做创作，然后慢慢想象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舞台上面做什么样的事情。嗯
嗯，
对。
讲到这个线上剧场，那刚刚因为我们刚好也分享了云剧场的连结，其实刚刚微微有提到，现在如果上去云剧场的官网上面看，就看到哇，真的是满满的都是节目啊。然后有一大块的节目都是这个不贫穷艺术节，所以今年是不贫穷艺术节的第七届。那第七届的所有的节目全部都发生在线上，然后同时香港那边的他们已经正在进行了嘛？
对。
那
香港是现场，香港有现场跟线上两个。
对对对对对，那我想来问问看，有没有什么节目呢是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做个介绍？其实大家上去看就可以看到了。
对，那有一个节目不在上面。
就是那个在那个 Get the Town
超展场， 对，在 Gator Town， 对，大家可以上 Occupus， 然后查不贫穷超展场，然后在 Gator Town 就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展场。嗯，
那个超有趣的，那个我也打算要，就是我要去看。对，我那时候原本说想要在 Gator Town 上做课程啊，后来是因为真的是我怕那个小朋友会失控，
小朋友乱跑。
对对对，我觉得一定会是，尤其是因为要解释他怎么操作，我觉得这件事有一点点的难度，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小一点。
对，那会玩疯
有点可惜。对，他们会玩疯，或者是说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接下来开始玩疯，然后就整个失控。但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啦，就这样在线上来说，你在线上也可以做到真的是在像现场一样的这种互动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平台，大家记得也可以上去看一下这个活动。那还有就是其实很多其实都有一些，我说节目啊，对，刚刚提到节目也有一部分是讲座，就是刚刚提到三场讲座， 对不对？
对，
所以三场讲座的话，然后还有以及很多档的演出。
对，好，三场讲座比较特别的，今年因为我们去年跟博士一岁节开始有连线，那今年还有跟密岛国际书记连线。那密岛国际书记在今年大家看比较大块一点点，然后甚至到不平庸超展场，你会看见密岛本人。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在不平庸超展场里面，我们盖了一个密岛，你可以旅游。
哦，真的哦。
这边大公开，
我
很好玩。
我想问，你们花超多时间的吧？我觉得那个 Gator Town 画图很麻烦欸。
我只能说，就是伙伴们非常厉害，那他们同时也是云剧场的前台们，这样子。对，
真的太强了。因为我曾经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光做个教室，我就觉得好哦。
对，那他们做了一个密岛。那之所以做成密岛，是因为里面会真的有一个艺术家叫张家安，他的展览会在里面。
是
这样子，那他其实是之前就在日本密岛驻村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我们一起文化基金会的不贫穷艺术节在明年要推展的一个计划，就是驻村计划。
嗯
嗯，所以也欢迎大家注意这件事情，这样。嗯，
这个会在明年公告。
基本上在记者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宣告明年会开始进行这件事情了。
好，很期待，很期待，到时候再关注一下。疫情的这个讯息，
对，然后大家会发现，哎，好像这今年有很多传统戏曲类，但其实
对，这是我刚刚想问的，
新编的传统戏曲，它原来其实应该只有《窦莲魁》啦，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动画《窦莲魁》，一个叫《美男子窦莲魁》，那它是来自于王尔德的小说叫《格雷的画像》，改编成歌仔戏，然后是一个新编的歌仔戏。那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是音乐人的话，《美男子窦莲魁》是一个爵士歌仔戏，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这真的太夸张。
然后音乐，
这个风险
不是
很大。
对对，音乐是克制好，对，是不会的设计。
这个真的是好，这很期待，我超期待的。
对，那当然这几出是之前曾经有演过，但是在北部，然后我们真的觉得很棒，希望能够拉下，而且更靠近年轻人一点点。然后其中另外一个是跟莎士比亚的戏做一个结合，就传统戏剧跟莎士比亚戏做结合。那动画《窦莲魁》是一个 BL 的动画，然后是台湾人的自制动画，所以也欢迎来捧场。对，那里面有个特别的节目是香港的《自由自在》那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不大可能目前在香港做一个演出这样子，那里面讨论的内容当然跟他们的心境有点关系，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香港朋友，就是他们现在人在香港了，但节目会给我们会在云剧场上面与大家见面这样。
有没有可能他们会在可能也会有演后座谈这件事情，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
既然宣红敲碗，那我们就要去问问看他们咯。
这样有压力很大、欸、
我觉得他们压力比较大。但他们有录一些影片来给我们、啊、然后我们有做一些线上的访谈，就看他们方不方便，我们希望有机会。对，
好好好，
对，
好，那很期待。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今年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觉得啦，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开始接触所谓线上这件事情。那虽然我刚一开始提到，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确实被 这个关系，疫情的关系就停住了，然后也许这个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持续规划原本有的东西，可是它确实展开了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然后在这件事情的可能，甚至也是把所谓的不管是地区的隔阂，或者是说国界，或者是什么，其实你更容易可以接触到国外的作品，甚至或者是我们的作品也更容易推销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我很期待的走向。那当然，现在不管是文化局啊、文化部啊，然后甚至整个的大家各个不管是那些售票单位啦，然后还有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一起的这个云剧场台湾哦，在台湾的各个地方就开始有这些平台，那也大诚挚邀请大家，就是多多的，不管虽然他像刚刚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我自己很喜欢是说线上，就是线上演出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不一样的舞台，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今天没办法去到现场，那我就不要看了。我觉得你有时候没办法去到现场，可是你在家里，可是可能更方便，你可能不用开车开很久之类的，或者你在台北，你也可以看到高雄的节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接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尾声喽。那我最后呢，想要问问看，就微微这边有没有什么最后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任何的计划啊，或者是
当然除了我们接下来下礼拜就要进行我们不平权要开始了，那这当然是大家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啊。那另外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多说上上云剧场台湾，然后来选一些好看的节目，然后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有一些时间里面，你可以不需要跑这么远就可以看到很不错的一个演出。那以目前台湾来讲，所有的演出都是非常便宜，
真的真的，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捧场这样子。
老实说，我刚刚好想聊票价的问题哦。
票价蛮值得聊的，我可以先我讲一个开头，不知道可能我们会开第二集。也就是说，马来西亚他们的票价，我曾经看过一出戏是600多块台币，线上剧场。
哇，这个是好事，这好事，
而且卖得很不错
哦，真的哦。哇，希望真的有一天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了，因为
有它的价值在了，对，有它的价值在，
真的真的好，我们就把这个期待之后有机会能够再邀请微微来我们节目上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然后可能也许有更多更幕后的一些小事情。我觉得今天的分享真的很棒，再次谢谢一起的执行长微微到我们节目来，谢谢。
谢谢轩宏，谢谢大家。
拜拜，拜拜。
拜拜。